纪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一行十五个人准备回湘西脱枪，走到半路上遇上一个人，这人呢叫宋仁杰，认识黄敖，把黄敖拉到没人的地方，告诉他一件事。那位说黄敖跟他什么关系？正经的同志关系，上下级的关系。原来黄敖和贺锦斋在京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时候，他也参加了。不过呢，后来受黄敖的委托和分派，到了本地做了一个地下网站的小头目，就是联络站的头。此人对党是忠心耿耿啊，有什么事情都向黄敖报告。这次他见着黄敖了，大惊失色呀，拉着黄敖的手说：“你们这是上哪儿去？我们要上湘西去脱枪拉队伍。你们回得去吗？我的爷，现在沿途之上，河路码头、大小路口，到处都是卡子。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来通缉令了，要抓住贺龙赏大洋十万，抓住贺锦斋赏大洋五万，抓住像你们这样的人给大洋一万，另外还能升官晋级，有些人眼睛都红了，一步一个坎儿，一步一个陷阱啊！你们可千万留神呐！我呢，就是找您，想跟您说一声，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。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，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，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。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，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儿，嚣张的不得了啊，你们可千万谨慎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小宋啊，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，不过你放心，挨着大树好乘凉，别看我们一行才十几个人，我们的头你知道是谁吗？谁？贺龙啊。贺总指挥跟你们在一起呢，正是。现在在何处？就在饭馆吃饭呢。就能不能介绍介绍，我见见贺总指挥，我也长长见识，开开眼。这个不难，走吧。黄敖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，注意给做了介绍。贺龙一听是自己的同志，自然非常热情，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。好同志，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，给我们提个醒。哎呀，总指挥呀，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，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，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。说吧，自己的同志。现在石门县委遭的严重破坏，我也身处险境之中啊。我打算跟着贺总指挥，跟着黄敖领导，跟你们一起干，带着我奔湘西吧，您看怎么样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光棍撂脚汉就一个人。哎，我要一走了，什么牵挂都没有。贺龙看了看他，身子骨挺结实，二十七八岁，长得聪明伶俐。可以考虑。回头跟贺锦斋商量，贺锦斋点了点头，行。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他是本地人，人杰地灵，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。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。宋仁杰一听，高兴的好像没蹦起来，呀呀，太好了，我谢谢我谢谢。贺总指挥您放心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穷得叮当之响。 您出门的时候，我把房门锁了。老实跟您说，到了武汉，我见着黄领导，就不打算回来。那好了，那咱们一起同行吧。单说这掌柜的，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，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。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，惊喜万分，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，把贺龙吓了一跳。掌柜的，快起来，你这是何意？哎呀，贺总指挥啊，说实话，我早就认出您来了，我不敢说呀。您能到我的小饭店来吃饭，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。贺总指挥啊，我别的孝敬我拿不出来，这样吧，沿途之上你们也得吃喝，方才我让我老伴撑着十斤大饼，还拿了不少咸菜，路上你们慢慢用吧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你看人呢，有了名望之后他就招风，像这种事情并不奇怪。贺龙指挥千军万马，这军队被打垮之后，这人散落在四面八方，哎，走到哪儿都有熟人，走到哪儿都有朋友，这事就不奇怪了。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。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三六九等嘛，有一部分是好人，哎，有一部分早都遍街投敌了，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，给他留了十块光洋。掌柜的直晃脑袋，不不不，这是我送给您的，哪能收您的钱？哎，收下吧。你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，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，能白吃你的吗？快收下，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。那好好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您。我再斗胆问一句，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？不好说，也不会太迟，一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。我但盼着一年以后我能见着您，如果我身子骨好，我也想加入队伍，我老伴会做饭，也会洗衣服，能服侍总指挥。贺龙笑了笑，多谢多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于是这十六个人离开饭店是继续前行啊。他们走哪儿呢？过了蒙泉乡，穿小路，走荒滩，向慈利县的杨家溪走去。哎，这慈利啊，位于湘西，80%啊都是山地，经济非常落后，交通也不方便，穷苦的老百姓生活是极其艰难，因而革命性都非常强啊。这天，贺龙领着人正翻山越岭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呢，就发现有一个人探头缩脑袋，一会儿看看大伙儿，一会儿滋溜就钻到树林里头去了。贺锦斋也发现，噌把枪拽出来，出来干什么的？我可开枪了！这嗓子果然起了作用了。就见那个人举着双手出来了，别开枪，自家人，别误会。一说这话就不能开枪了。贺龙他们往前走，这个人就站在路边在这等着。宋仁杰呀，走在前边，一眼认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不是黄新村吗？是我呀。哎呀，自家人自家人，大家这才把枪收起来。这个黄新村是惊喜万分呐，来到贺龙的近前，上下打量了几眼。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？你怎么认识我？哎呀，我能不认识您吗？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，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。哦，那就不奇怪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嘛。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？哎，现在混饭吃吧。在慈利县的县城啊，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， 这不是吗？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，我出来了。您是知道，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。刚才我正往前走着，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，我担心是歹徒呢，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。贺龙正想找着本地人了解了解情况。好好好，黄新村呐、啊，那既然见面了就是缘分，咱在路边歇一会儿，咱们唠扯唠扯。
哎，好好好，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跟贺总指挥说呢。
大家在一棵树下是席地而坐，贺龙点了一袋烟，一边吸着烟一边就问他现在慈利县的情况如何。
哎呀，别提了，一团糟啊，那个词儿叫白色恐怖啊，天天都在抓人，天天都在杀人啊，就是俩字儿，反共啊。我总指挥啊，您可千万多加谨慎，到处画影图形，都是通缉您的布告，老百姓是家喻户晓啊。您走这条路可实在是太有风险了。
哈哈哈哈，好啊，我成了唐僧了啊！九妖十八洞，洞洞有妖精，都想吃我这唐僧肉，这是个好事吗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笑了。笑过之余，黄新村就说：哎，总指挥啊，您知道慈利的清香总指挥是谁吗？就是咱的对立面的总头子是谁，您知道吗？
不清楚。
不知道啊，姓徐呀、啊，叫徐小童啊。我一提他的名，你能想起来吗？
徐小童，哎，想起来了。
徐矮子，对对对，个儿不高，但是徐小童现在可有权力啊，手中握着百八支枪杆子，大概能有三四百号人呢、啊，被南京政府委任为清乡总队长，大权在握呀。不过呢，这个人怎么说呢，表面上挺恨人，实质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。跟那些什么清乡团长队长是截然不同啊。贺龙一听乐了，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你这一提许多往事我全想起来了。别人就问了，总指挥，您认的这个徐小童何止是认识啊，我跟徐矮子两个人发小的弟兄，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一块长大的。你别看他姓徐，我姓贺，但是亲如弟兄。远在八年前，我们俩在一座土地庙就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拜了把子了。我是哥，他是弟弟，他比我小几个月。我发现那会儿他就挺能干，是仗义疏财。别看穷，穷的有骨气，为人也比较正直。他现在别看他当了清乡总队长，可能是形势所迫呀。既然是徐小童在这儿，我这心就放下了，我打算去见见他。有人就说，不行啊，总指挥啊，您头脑冷静冷静，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，人心大变。既然他是清乡总队的总队长，那就是咱的死对头。您这阵儿知道他怎么变化的，能主动登门吗？风险太大了。
我觉着我看人看的错不了，你们放心，徐小童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相反的会给咱帮大忙。
周一群点了点头，他太了解贺龙了，贺龙的眼非常毒啊，他认准的事情十成有九成都有把握。周一群说，不妨咱们也试试，但是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。
那当然是了。贺龙就跟黄新村说，你既然办事儿，你就去办事儿吧， 哎呀，总指挥，我有个要求，看着你们这支队伍，我有点眼馋。这样吧，能不能也带着我，我跟你们一起去搞革命？哈哈，贺龙说，我们人太多了，不方便。这样吧，将来有机会，半年以后，我也许拉着队伍就回来，到那时候，我及时给你通个信儿，你看怎么样？太遗憾了，好好好，那我还能给你们办点什么？黄新村，我问你，徐晓彤的总队部在什么地方？离前面不远，叫江亚。哦，在江亚镇。对对对，如果我没记错，离这不到十里地，不到十里，才八里地。那行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晓彤。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谢谢你了啊！好好好，那我就先行一步了。黄新村说完了，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。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，决定去找这个徐晓彤。不介到处都是陷阱，万一遇上朋友帮忙，他不也是好事吗？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啊，走小路，穿荒岭，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慈利的杨家溪。杨家溪呀，也是个大村落。一进街，只见迎面的一栋木楼，挑着红灯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：“马家歇铺”。歇铺是什么？就是旅馆。贺龙一看这儿，行，要到江亚呀，还得走不少山路，不如在这歇一歇，缓缓乏，再仔细考虑考虑，再走也不迟。大家一商量，全都同意。贺锦斋就进了店房了，正好遇上掌柜的，五十来岁。贺锦斋就说：“你是这个歇铺的掌柜啊？”“正是正是。”“各位爷有事啊？”“到你这儿来还有啥事儿？”“我们打算吃点东西歇歇腿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哎，不介。”“怎么你不愿意？”“哎呀，挣钱我能不愿意吗？我请都请不来各位。不过现在上峰啊，有一条新规定。”“啥规定？”“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啊，不能随便招收客人，要想留宿，要想歇腿吃饭，必须经过上边的批准，上面同意之后盖上大印，我们才敢收留啊。估计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我能怕钱扎手吗？实在是这事儿太麻烦一点。”贺锦斋一听这事儿，十成占九成就黄了，上哪儿整那大印去？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。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。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，小楼不大，是一座门脸的房子，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。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，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，头戴着瓜皮小帽，瘦高的个子。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，他把门开开了，探头看了一看，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近前，打量了多时。“如果我没认错，您是贺锦斋贺师长吧？”哎，贺锦斋这才认出来，啊啊啊，想起来了，你叫杨玉仁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就是杨玉仁。原来啊，这个杨玉仁在贺锦斋的部下当警卫营一连的连长。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，一师人马被缴了械，这杨玉仁呢一赌气回了家乡慈利县杨家溪，就这样接手经营他父亲的杂货铺，当起掌柜的来了。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。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跟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，没想到在此相遇，杨玉仁是非常热情啊。“这师长啊，站在大街上不方便，赶紧请到我家吧，我家方便，起码
您能吃点东西，能歇歇腿，快进屋进屋。
好吧，
贺锦斋做了主了，所以众人到了杨玉人家里头。
您还真别说，这堂屋还真挺宽阔。到屋一看，还有个老者，这老者就是杨玉人的父亲杨老爹。杨老爹揉揉眼睛一看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，就问杨玉人：儿啊，这是谁？
哎呀，老人家，咱家来了贵客了。
您别往外说呀，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。这些人我就不清楚了。
贺锦斋一笑：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介绍，看着这位没？用手一指贺龙。杨玉人晃了晃脑袋：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你听说过。这就是贺龙，贺军长，咱们的总指挥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啊，闹了半天总指挥也来了，真是贵客临门呐、啊！爹呀、啊，您老人家赶紧把火捅着了，赶紧做水，赶紧叫伙计准备饭。
贺锦斋就问他：你这地方保险吗？
您放心，一万个保险，都是咱自家人，没有外卖。
那就好了，这个事儿是最主要的，不可不防啊。简短解说，一会儿水烧开了，他这杂货铺啊比较富裕，有茶叶，大家喝了点浓茶，精神顿时一爽。紧跟着杨老爹也忙活着把饭菜做好了，热气腾腾往上一摆，大家真有点饿了，是狼吞虎咽的，喝的也足，吃的也饱啊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谁也没想到一推门又进来个人。这人一进屋一看烟气刚刚，那么多人就一愣：玉人兄弟，你们家来客人了，怎么这么多人？
杨玉人这心呢也一翻个，
为啥呀？这是本街的街坊，姓薛呀，叫薛田佩。他们两家经常走动。要说这个薛田佩这个人不坏，但是嘴不太好，腿还勤快，没事就上老杨家来溜达来。今儿个怎么那么巧，他进了屋了，当然不便介绍了。杨玉人赶紧打岔：都是过去部队的一些老哥们，听说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路过，进屋来看看，我能不给人家做顿饭吃吗？薛田佩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最后他的眼光落到贺龙的脸上了，不由得心里头就是一动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